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列王记下第八章。在昨天第七章的经文当中，Pastor Deborah 跟我们分享，就让我们看到说神的话语它必定会成就。而今天当我们来看第八章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看到神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主宰。那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些饥荒啊，关于预言王会死啊，谁会替换啊，这些等等，我们看到说神他是那位掌管自然界，也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哦。然而人对这位掌管万有的神的回应又是如何呢？那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人物身上看见他们在面对神所掌控的环境里面是如何的来回应。因此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人对掌权者的回应。所以我在今天这章经文当中，我来分成几段。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看书念的妇人哦。书念的妇人她对神的回应是什么呢？是顺服而蒙福哦，在第一到第六章。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也分成两个小点。第一，她付诸行动。为什么说顺服？因为她付诸行动。在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经文这么说。以利沙曾对那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所以当神降下饥荒管教悖逆的百姓的时候，以利沙和门徒他们都留在应许之地与百姓一同受苦，但是他却吩咐书念的妇人告诉他说，你要起身往你可去的往你可住的地方去。因此呢，饥荒还没有开始，即使将来真的有饥荒，那我们知道说书念这的富人其实是一个大户，就是他是蛮有钱的，而且他也应该比别人更加有生存的把握。所以背井离乡，如果叫他离开他现有的这个环境的话，反而对他来说应该是前途未卜吧。但是我们却看见这位书念的富人，他却是完全的顺服。他当下他是立刻的撇下房屋田地，并且他就带着他的全家人就往非利士地去那里住了七年哦。我们知道非利士地不是他们的以色列的境界哦，他们要去到一个异邦的地方住在那边，其实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哦。然后他就当他这样子行动的时候，其实他是让自己的生活再次的成为被神使用的见证哦。其实我们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也是神预备他将来向亚兰王做的最后的见证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对于一个富人来说，他既然是一个大户的人家，是一个非常应该相信是非常有钱的人，要他放下他的产业离开他的家园，其实应该是十分困难的，应该有很多的考量。就虽然说是这里有说七年，可是七年之后的环境又是怎样子，其实真的很难说。我相信他当时候的心里应该也是有一些的挣扎，甚至应该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的惧怕哦。但是我们却看到他相信神在饥荒当中仍然是做主做王，所以呢，他就用这个行动，用顺服来去胜过他所看到所听见的这个环境哦。所以其实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也在我就回想当年当我离开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决定跟挑战。因为我在新加坡是，我不是说因为有亲戚啊有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原因而来到，乃是只是因着就是想要服侍神。当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当时候其实是多多少少都是有些挣扎，因为我要这样子 单身这样子一个人来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也不知道这里的环境是怎样，因为当时我真的是对新加坡是完全的陌生。但是我觉得当时候我只是存着一个很单纯的信心，就是想要服侍神，就是觉得既然神他在新加坡为我开路，那我就是要来。而且当时候来的时候，我其实也不知道会留在这边是多久，前面的道路会是怎样子。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会这样子，当我们对一些的陌生的环境，一些我们觉得没有把握的环境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跨出来，我们也很难进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哦。我们都会只是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而觉得我这样子已经很好了，很好了，我不想要再去尝试其他新的，因为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是怎样哦。但是我觉得弟兄姐妹，当今天如果神对我们说话，神呼召我们要从我们的这个舒适圈里面走出来。可能你今天你有一份很好职场的工作，你真的是生活上啊都可以很丰足，但是如果神今天呼召你说你要出来做全时间服侍的话，我们是否愿意呢？我们还是我们很挣扎啊，可能出来之后不知道会怎样啊，这些我们会有很多很多顾虑。但是当我们愿意，当我们愿意顺服神他的呼召跟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到随之而来的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二小点，就是失而复得，在第三第四到第六节。在第三节那里就有说，七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神。然后第六节的下半部就说，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那苏念的妇人他离开了七年，他才离开七年，他的房屋跟田地都被他同族的亲友所霸占了，所以他最后是不得不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神。然而我们看见在苏念妇人失去田地的事情上，其实都也是在神的掌管，神的管理当中哦。所以这些都是为了要显明神救恩的心意。因此呢，其实当时候亚兰王他正在就是向，大家还记得这个基哈西吗？就是那个长了大麻风的已经离开伊丽莎的这个基哈西，他那时就在打听伊丽莎的下落，而这个苏念的妇人他就恰巧的在当时候就出现了。所以表面上他是在为着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神，但是实际上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是神差他来和基哈西一同的来做这个见证哦，向亚兰王见证就是神复活拯救的大能哦。因为他当时候他就跟这个王来分享关于怎样子他的儿子是怎么的起死回生这件事情哦。所以原来神安排苏念妇人离家七年，房屋田地都被人霸占了，其实就是为了让他在此时此刻能到王的面前来做见证哦。所以当他听了苏念妇人的见证之后呢，亚兰王的心其实约兰王的心就被触动了，所以不但判定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而且我们看到还恩上加恩，就是什么呢？他把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就是那七年，他过去田地所有的出产都还给他。那我觉得真的，如果是只是把田地产业还给他，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就是这个应该是合理的。但是他甚至连把过去哦每一年的丰收那些田产都要还给他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在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我们看到说，苏念妇人当他顺服神，虽然他撇下他所有的产业，他的房屋七年，但是他不但是没有任何的损失，而且看到神还更多的加添给他哦。所以从苏念妇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他当时候是真的好像是放弃一切所有的离开了， 但是神却让他看见神的丰盛的恩典，不只保住了他的产业，他还得着更多，就是那些的所出的那些出产，他其实也都一一的全部的来还给他哦。所以其实我就在想，有时候我们怕进入，怕离开舒适圈，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但是如果说今天是神他的带领，是神的话语叫我们要走出去的话，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神有更多丰盛的恩典，其实是要赐给我们的哦。那就好像我虽然当时候来到新加坡，我真的是觉得说我不知道前面道路会是怎样子，好像感觉就是好放下一切，因为我的家人都在马来西亚，就是这样子的来到。但是 我其实在这么多年 我就看到神他真的是赐给我许多丰盛的恩典。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在物质上面的，甚至在我的灵命方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得着其实就是得着神哦。因为我在想说，如果说我如果还是留在马来西亚的话，我觉得我跟神的那个关系可能没有像今天我跟神的关系有这么大的突破，我可能还是很难跟神亲近，我可能还是觉得就是神他还是非常的遥远。但是今天当我在新加坡这么多年，我自己本身经历了许多事情，我就发觉说我跟神的关系其实是有慢慢的一再的突破，而且我对神的信心也是越发的增强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恩典，是神所赐给我，当我愿意顺服他要离开我的舒适圈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今天也有领受神对你说话，要你离开你本身很舒适的一个环境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跨出去，因为神他其实背后有更大极大的祝福在那边等着我们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顺服而带来蒙福哦。那当然除了我们看到苏念他的这个一个很正面的回应之外，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人物他们的回应哈。那就是我们首先要看到就是悖逆而受刑，在第七到十五节哦。这里其实是讲到王哈，就是亚兰王的事情哦。在第七到第十的前半部的经文就这么说，于是哈薛用四十个骆驼扶着大马士革的各样美物为礼物去见以利沙，到了他那里站在他前面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以利沙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好，那我们从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二十九节，我们看见，其实当时候以利沙他已经不再对约兰王说话了，他也不再向百姓施行拯救，而是开始执行神的审判哦。所以，当以利沙他之所以他来到大马士革，其实他是为了要按照神在西乃山的吩咐，在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五节，他其实是要告哈薛来做亚兰王的。所以我们从当时候亚兰王他就生病哦，当他听到以利沙他来到大马士革的时候，他就赶快就派了哈薛去把并且送上礼物哦。所以我们从亚兰王送上的这些大礼哦，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还要用四十只的骆驼来就是来带着那些的礼物，可想而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哦。但那些礼物，而且他还自称他自己是你的儿子哦，你的儿子，你所以其实就是表明说他当时候应该他的病情是相当的严重，已经是走投无路啊，应该是看了很多的医生，因为他是王嘛，不可能他身边没有那些很好的医生，但是他就是走投无路，所以他当时候就被迫就是屈尊的来到以利沙面前要求问耶和华。那他甚至他其实是想要用礼物哦，他用这么多的礼物就是想来要贿赂先知哦。那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他知道耶和华和神的能力，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他还是不信靠神哦，他只是把神当作就是一个可利用，就是他跟他 崇拜的那些偶像是一样的。那正如之前我们看到以色列王约兰，他也只是把使死人复活的神当作是可操纵的金牛犊一样哦。所以亚兰文他求问神的目的，他只是要一个信息而已，就是我到底好还是不好。好，那丝毫当中是没有信心的依靠还有顺服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来反省哦，就是我们是否是每次到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每次是有事才来求神，没事就神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哦，就好像把神当成是一般外面的 这些偶像一样哦。哇，有发生事情啊，赶快去求求啊，保平安一下，这样神能够帮助我们哦。还是说我们是真的是愿意存着一颗愿意聆听还有遵从神的心哦。所以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要反省，那今天神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是为了利益才到神的面前求问吗？还是真的我们是愿意要遵照神的心意而来亲近神，而来求问神哦？好，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他屈尊却不信哦，也就是因为这个亚兰王他心里的悖逆哦，至终我们看到他的结局就是他要面对神的审判哦，在第十节的后半段到十五节那里哦，那这里说第十节下半段其实这里说，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哦。虽然他告诉哈薛说亚兰王的病是会好的哦，但是呢，他后面却在说，可是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意思就是说他的死其实是跟他的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而当时在经文当中十一节到十二节，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剥开他们的孕妇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亚兰王虽然他摆脱了就是生病，但是还是要面对死亡哦。而且呢，他以利沙还告诉哈薛，告诉他说，你将要成为亚兰王哦。那我相信说哈薛可能很早就在谋划穆位哦，他应该不是当时候因为以利沙讲了他才起义，而相信他是已经有筹划了一阵子了。而刚好当以利沙的预言告诉他说你会做亚兰王的时候，反而坚定了哈薛他叛逆的决心，加速了他穆位的这个行动。所以你看到他回去之后，第二天他就直接把亚兰王给杀了，然后自己成为王哦。但是当然我们知道，从以利沙他当然他在这边说看到他，甚至预言说看到哈薛以后会是苦待以色列人的那位王哦。但是我们撇开这些，我们知道说当下其实哈薛他是神被神使用的一个审判的器皿，就是为了要审判亚兰王哦。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亚兰王他要面对因着他自己的悖逆的行为而遭遇到这个死亡这个审判哦。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不要一直悖逆到最后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在我们的身上哦。所以他在亚兰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借镜。好，那第三呢，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的回应，就是行恶而败坏，在第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哦。好，那在当中我也把它分成两个小点，那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亲政之行恶，在第十七到十九还有到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在十七十八节哦，这里说亚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二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二十六到二十七章，他的内容这么说：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完一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哦。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提到两个王，首先是约兰，然后呢就是亚哈谢。而这两个王的，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都看到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亚哈谢他也是效法亚哈家的事啊，所行的看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哦，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哦。所以由此可见，这两个王跟亚哈家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亲密哦。那为什么犹大王要娶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为妻呢？我相信是因为他们当时就采用一个和亲的一个政策哦，所以以政治的考虑作为优先，其实就是为了让一个支派试图讨好另外一个十个支派哦。然而其实所有与亚哈家联合的人，我们看到的就是都是受到亚哈的影响，就是他们偏离神哦。因此神他定义是要惩罚亚哈家，是因为他们离弃神去敬拜其他的偶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哦。其实从这一点当中，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我们一直跟弟兄姐妹，甚至圣经里面说信与不信不要同父异儿。那因为真的是当这个是因为是坏的嘛，他们同样是属于神的子民，但是我就看到这个整个的关系，当我们去亲这些恶的时候，其实我们所行的也是被连带影响，我们也在行耶和华的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当今天我们说信跟不信的人，当我们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危机。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就看到我自己的姐妹，他们当他们跟不信的人结婚的时候，过去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在少年时期也好啊，在青年时期，可是当他们开始就出来工作，然后结婚，而且有一些嫁的都没有信主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的那起初的热忱完全被磨灭，甚至今天还有好一些他们是已经没有在教会，已经是没有去教会的哦。所以在前一阵子呢，我的女儿也是在跟我说，她说妈妈，她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她的，但是她说她妈妈是基督徒哎，但是她爸爸不是，所以她妈妈就不能够去教会，因为他的爸爸是反对他去的，所以他妈妈也没有去教会。然后他的女儿，就是我女儿的好朋友，也是不可以去教会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整个的影响，当我们选择就是在婚姻上面，我们选择我们的另外一半是不属神的人，或者是不敬虔的，那其实真的会影响不只是我们这一代，甚至是我们的下一代哦。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女儿也透过这件事情，就让她觉得说，就告诉她说，其实你以后要寻找伴侣，真的是要找一个是信主的哦。虽然她好像还很小，但是她其实我很感恩，就是她明白我觉得，所以希望神保守他，让我们的年轻一代那些我们当中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赐给我们一个爱神的一个伴侣哦。所以我们再继续的回到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这位掌权的神哈，虽然说我们看到他们行亚哈王就是亚哈的整个的影响，他们偏离神，但是这位掌权的神，他并不会因着人的无知和自作孽而使他的应许落空哈。所以神他从来不会被人来影响了，那是因为他在曾经在列王记上8:24他有这么说过，亲口应许，亲手成就啊。因此虽然犹大诸王和以色列诸王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我们看过去真的他们都是 都在行神不喜悦的事情，神看为恶的事情。但是我们却看到说，神他没有立刻的去灭绝犹大。这个并不是因为犹大诸王比以色列诸王更加顺服，更加爱神，而是因为在十九节这里就说，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于他的子孙。所以因为神他自己曾经应许过大卫，他会所以他不肯灭绝犹大。其实神他一直的不断的给以色列人，给犹大人机会回转。因为 当其实他们回转的时候，神是很乐意赐福于他们，神会很乐意将这个神应许给他们的地，让他们能够继续在当中的。因为但是我们却看到就好像刚才刘宁姐妹就跟我说，哇，她看不下去这个列王记下，因为好像全部都是败坏的，都是行神不喜悦、行神恶的事情，真的。但是我觉得其实神他都一直不断的给机会，他给每一个王机会，一直到最后真的是当这些王已经是真的是完全偏离了，所以神的刑罚才会下来，看到他们就真的以色列整个就被辱，被异邦所辱。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神他一再的给机会，他一再给恩典，但是当我们人还是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一直在罪恶的当中。而这个罪恶呢，我们接下来看到因为行恶就遭到叛变，在20到22节这段经文就这么说，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邑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所以约拿他在以东人的围困当中，他是侥幸的突约兰他在以东人的这个围困中侥幸突围，就是突围。然而呢，犹大的军队却遭遇到失败。其实这个是神在警告犹大王要与亚哈家有所分别。他其实 都透过这些事情在一直不断的提醒犹大王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虽然信实的神没有立刻的灭绝犹大，但是神他其实早已经宣告犹大王若是犯了罪，神他必定要用人的杖来责打他，用人的鞭来罚他。这个是在在之前经文我们有看到的。所以犹大王约兰他既然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神他就应许这个东南面过去被约沙法王征服的以东人来背叛犹大，然后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而且呢，此后其实他们就没有再回到犹大的控制之下，而西南面的利拿人也背叛了。因为这些全部的原因都是因为约兰他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所以其实神没有马上的灭绝他，但是就是透过这些事情不断的来让他看见你要回转，一定要回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意而行的时候，以致我们得罪神，其实我们是将要面对他的后果的。那我们知道说神他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但是他也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若我们犯罪，我们还是必须要为自己所行的面对相应的一个后果。所以当我们神当我们透过神他一直不断的透过一些事情，我们周遭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一些事情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速速的来回转来悔改。否则的话真的我们那个后果可能是我们不能够想象。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就是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不单是个人的事神顾念，国家大事其实神也是在神的掌控里面。然后神他吩咐以利沙高亚兰王的新王啊，甚至是神使用外邦的人来管教以色列，其实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使人学习来敬畏神。 要回转来归向神。那今天神他其实也是用我们周遭所面对的事物来提醒或者是来管教我们，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我们可以遵行他的旨意，使我们能够继续活在神的应许当中。所以我们要以何种的态度来回应神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书念的妇人一样，是一个愿意谦卑自己顺服神，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福，能够蒙福，并且呢是恩上加恩。所以用愿神的话来祝福大家。这时候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我们在今天这一章列王记下第八章，看到这位书念的妇人，我想过去我们对书念妇人，有一个蛮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预备的那个书念阁，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接待先知的一个地方，然后故事就停在那里，他经历得儿子，儿子死，后来又复活，故事就停在那边。那今天第八章又再把这个书念妇人的事情又再有一个后续的一个讲解。那我想在这里做一个补充，就是当我们看这个书念的妇人的时候，其实这里给我们看到一样事情。我想我们一般上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是丈夫是做头的，然后姐妹就是跟随的，就是服从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景，但是这个是有一个原则上是这样子，但是也有不少例外，的例子。那姐妹起来带头，姐妹起来做决定，这也是很真实的。那特别在书念的这个妇人的这个例子上面，因为圣经没说到底她的丈夫是不是还在，虽然先前有说过她的丈夫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但是在这里圣经没讲说她的丈夫到底在不在，可是却是很不一样的一样事情，就是看到这个姐妹她这里说她妇人就起来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腓力士地去住了七年。所以这个妇人起来带着她的全家，所以她是有判断有决定有行动，而且是在带领的，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姐妹也带头，是有时候真的在一种的环境底下姐妹也带头。那这里为什么她会带头呢？当然这个我们可以再回到她的背景来思想一下，就是先前在第四章的时候就形容她是一个贵妇嘛，新译本用贵妇这个字，或者就是说一个尊贵的妇人，这样的一个描述跟称呼。那很显然当如果一个姐妹她出生在贵族，那她也做生意，她很有钱，后来她嫁给另外一个人，那通常这种不会称为贵妇。贵妇一般上应该是指说她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那从此她不需要做什么，那家里又很有钱，所以她就是过着很悠闲或者是很舒适的生活，然后可以到处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啊。哇，那我们就说哇，这个是一个贵妇，这通常我们是这样来看，一个所谓的贵妇。那当然书念妇人这一位贵妇，她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她有爱神的心，以至于她也爱神的仆人，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接待以利沙的这个经历。所以当她接待以利沙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当我们重新再看回这个妇人怎么样经历她的人生的这种的高低起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因着她接待这个神人，她所经历的神迹是从没有孩子变成有孩子，但有孩子之后她还要经历一个孩子意外死了，然后再经历孩子的复活。那我想在这两件事情，得儿子跟经历儿子死而复活的这个事情上，已经非常大的让他经历到那个信心跟那个对神的应许，对神说话或者透过神人说话的这个事情，是成为他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以至于 当你想象一个大户人家，他有嘛？跟一般人的不同是什么？很多人是要靠薪水来过活，意思说，如果我没有栽种，没有收成，我的生活就有困难的。但对大户人家来说，一般上是我的仓库有粮。我之所以成为大户人家，就是因为我有足够的储备。那意思说，接下来即使几年有饥荒，但对一般人来说，饥荒就苦了。但是对他们来说，饥荒他应该是比众人更有盼望，因为他家里有钱他应该是有粮，本来应该是这样子。那可是当下，当这个地方就提到，一开始就提到说，就是神人吩咐他说，这个地方会有七年的灾荒饥荒，所以你要离开。所以当下他就选择了离开。那我想这也是一个今天我们在思想，当神的话无论是透过你读圣经，透过听信息，透过你的权柄，你的小组长牧养你的人，有一个感动，有一个领受来提醒你，来告诉你，那这个很长，我们人会面对一个挑战考验。我们听到一个指示告诉你这样，可是你看真实，你衡量你自己的时候，你觉得不一定要这样啊，我现在 OK 啊，我还蛮有把握的啊。如果我有困难，坦白说大多数人都更惨了，所以我比一般人都更好，所以理当没有问题。可是当下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她过去的信仰的经历使到她明白到，遵照神的指示，按照神人的吩咐，这是好的，这是对的，这是更有智慧的选择。所以很显然他就做了这个选择。那做了这个选择，当然我们看到今天的故事，就使到整个事情原来真的是成就了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的行动。否则的话，他就会成为一个落难跟受苦的人。可是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当我们愿意听神的时候，其实你愿意听神不表示说你的路就都是平步青云，都是越来越好。当你愿意听神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看见他的经历其实是一个高低起伏的一个过程的你看啊，从他从没有孩子到得孩子，到孩子死，孩子又复活，那么再加上会遇到饥荒，会遇到饥荒之后，却是被指示的是要离开，去到外邦人的地方。那这也是我们一般上比较不容易理解的。如果我选择留在应许地，跟我离开应许地，去到非利士人外邦人的地方，你要做什么选择呢？就像当我们看路德的例子的时候，路德记他的所谓他的家翁他的家翁就是属于那时候还不是嘛，就是离开了这个应许地，也去到摩押的地方。那后来就一路一路经历很多的灾难，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应该是守在应许地嘛，不可能是离开。可是就像约瑟玛利亚的例子也是这样子，神指示他离开，去到埃及两年，然后带着耶稣，带着婴儿耶稣，后来也再回来。所以有时候当神有指示，神有带领的时候，有时候就超越了我们的推理，或者我们的认为说一定是这样子。所以当他也经历看起来好像是逃难，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原来神最终还有他的美意，是到了时间，因为神在这里做审判，然后你逃离这个审判之地，时间过了你又再回来。就像神许可以色列民被掳是70年，然后再回来就重新的建造。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人生有很多东西是 不一定是如你想象那样的美好，可是当你知道有感动、有启示、有话语、有神的带领，你一路跟随的时候，原来最终你会看到，原来包括看起来是落难、看起来是委屈的一个的选择，原来最终神把你带回，而且是让你恢复、让你修复、让你得回加倍的荣耀。所以我想这也是在属灵上我们可以学习跟可以去反省的，抓住神的应许，然后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带领可以透过你读圣经，可以透过你祷告，神对你说话，可以透过神人、神的仆人，就是属神的人，你牧养你的人，来告诉你、提醒你。然后当我们本着这个愿意听，是因为愿意听神而愿意顺服的时候，你会看到最终最大最美好的神迹是预备给你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的事件当中去抓到它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好，我就分享到这里。